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播种，后人收，说是龙争虎斗。说这么几句定场诗，咱们今天这个回目叫还金记。什么时候的事情呢？说的是明朝啊，明朝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朝代。朱元璋定鼎江山，自己传位的时候呢，出了一个小偏差，传给了孙子，没传儿子。你琢磨吧，这本身就是矛盾，这一大堆儿子了，没传，非给孙子了。孙子还小，这儿子们能不闹事儿吗？这才有四爷燕王起兵造反。据说他这个起义之前呐，有很多传奇的事情。那最有意思一个事儿啊，就说有这么一天啊，燕王在府里边没事儿，说带着很多手底的军官呐，咱们长斋之上去玩玩。我呀乔装改扮，也穿的跟你们大伙一样，一瞧啊就是一伙军人，街市上热闹，做买的做卖的干嘛的都有。马路边这儿有一个算卦的摊儿啊，算卦这主姓袁，叫袁柳庄，有人说这是半仙之体，聪明之极，坐在这儿低头写东西，一抬头啊，整瞧见这帮军官过来，一大帮人，二十来人，他一眼就看见了燕王，站起身来，由打这挂摊里出来，走到跟前，扑通就跪下了，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都愣。燕王一瞪他，胡言乱语，一拂着袖，转身就都走了。所有人都认为袁柳章胡说八道。转过天来，有人到摊这儿请他，别问去哪儿，跟我走，把他秘密的就带入了燕王府啊，直接带到燕王这儿，说昨天长街之上你说这个话，信口开河。袁柳章笑了，不是，我说的是真的，陛下您真有帝王之分，正因为有这么一个茬儿，燕王才决意扫北，到最后把江山接过来了。称帝之后感谢袁柳庄，给他一个三品官的职位，那可了不得了。而且袁柳庄的儿子袁忠彻跟父亲学的也是这样，看什么事情特别的准，朝里的这些个朋友们呐 啊同僚们有点什么事都爱问他。袁忠彻后来官拜上保忠丞，人称叫袁上保，哪儿都去啊。哎，朝中有这么一位户部侍郎王的人，没事的时候呢跟袁尚宝关系是最好，有点闲工夫再请着家里来聊天喝酒。这天王大人跟屋坐着呢，有打外边差人进来了，大人什么事？袁尚宝来了，快请。有打外边袁尚宝进来了，俩人见面非常的高兴，哎呀仁兄免礼，坐坐坐坐坐坐坐啊，往这一坐，有人献茶，端过茶料喝没喝，一抬头袁尚宝瞧了一眼王的人这脸，把杯放下了。哎呀，摇了摇头，王那一瞧，怎么茬？有事儿？你信我吗？我信。你们爷俩都是干这个的， 我能不信吗？你说吧，你刚才看我的脸摇了摇头，说明有事，有不好的地方吗？看你的脸色，气运不至，家中必出横事。说你这脸上气色不对，家里要倒霉。好，敢问因为何故？我想一想，这正琢磨着呢，旁边过了一个小童儿，又来献水果，手里端着一果盘子，里边码着各种的水果，端着水果往这一放，袁尚宝一回头一看，这孩子啊，点点头，小孩放下东西出去了，袁尚宝那一指，这孩子是谁呀？啊，这是我们家的一个小童儿，叫星儿。星儿就是你的要命冤家。袁爷，别开玩笑，这孩子很勤奋，干活不偷懒，他怎么能要我的命呢？嗨，天下的事情很难说，你没听人说过吗？马有的卢方主，手板能五人君，这两句话咱们需要解释一下。马有的卢方主，什么叫的卢马？眼睛以下有泪槽，跑起来流眼泪，脑门上有白毛，这叫的卢马。长成这样的马，方主人。《三国演义》里边，刘备、刘玄德马跳檀溪，差点没死了，就是骑着的卢马。古话，马有的卢方主，手板能五人军。宋朝啊，山阳有一个王修佑，是个大臣，一上金殿跟皇上说话呀，叫呛着茬的，皇上不爱看的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有个朋友叫于道敏，就跟他说了，你这有一毛病，怎么你跟皇上说话就这么穷横？他说我也不知道，我怎么一上金殿就那样呢？说我看看你的手板子。什么叫手板？就是护板。您看唱戏，大臣们上殿手里都拿这么一板子啊，这叫手板，也叫护板，也叫牙护，因为是象牙做的牙护。于道敏说我瞧瞧吧，接过来一瞧，你这手板不对，有毛病。你拿着它，你上金殿，你一定要忤逆君王。这不可能，咱们试试吧。偷偷摸摸的跟另一个大臣叫楚渊，把俩人的手板换了，再上金殿。好，楚渊跟疯了似的，指着皇上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啊，说明什么？手板的原因。啊，这是种民间传说，马有的卢方主，手板能五人军，这是老话。很多事情是无法解释的，我只能告诉你，你跟你们家这小童儿两个人命运相克，他冲你啊，你留他在家，早晚是家破人亡。听也在你，不听也在你。哦，王大人这后背呀，那冷汗都浸透了。我听你的。好了，袁尚宝告辞走了。王大人想了半天，这个玩意儿，你说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把星儿给我叫来。哎，一会儿功夫把这小孩叫来了。大人，星儿啊，你来多长时间了？
我来半年了吧。
哦，孩子，你走吧。
我上哪儿去？爱上哪儿上哪儿吧，没有办法。
这儿你待不了了，你走吧。大人，我做什么错事了？
没做什么错事。袁尚宝来了，他会看相，他说你跟我相克，早晚我得死你手里边，故此没有办法，你先出去躲一躲好不好？你要说走过三年两年的没什么事儿，我让他们再找你好吗？大人，您说我上哪儿去？得孩子，你这也没办法啊，归着归着吧。那主人这样说了你就没办法。小孩哭着把自己的衣服东西收拾好了，背着包打府门这儿出来了。要哪儿去呢？也不知去哪儿，身上也没钱。走着走着天都黑了，越走越黑，现在说钟点儿晚上八点来钟，那个年头这八点来钟就全黑了，没有路灯。哎呀，哎，肚子还不舒服，哎呦，这得方便一下。一看前边依稀着有这么一间茅厕，赶紧往那儿跑啊，跑到厕所这解手，解完手站起来系裤子，一回头，墙上那歇一橛子，也不知谁啊，找了这么一哈长的这么一木头橛子，塞在墙缝里边。橛子上面挂着一个包袱，小孩看着挺纳闷，就把这包袱摘下来了，拿到厕所的门口解开了一看，嚯，里边金银财宝无数。大珠子这么大个，两颗，记好了。看看左右，看看前后，心说这是谁的？难道说是老天爷可怜穷人，知道我没辙了，给我这么一个发财的机会吗？那感情好。可是转念又一想，这估计是谁解手啊，挂在那儿，完事儿走的慌促就给忘了。对，那我等着他吧。你想一想，我这身无分文的出来之后，我自个儿心里还着急呢，丢了这么多的钱，他不定得急成什么样，我等着。可天是越来越黑，这雨呀，跟手可就下来了，街上站不住了，小孩没办法，站在厕所里边这儿等着。天可是完全黑下来，自个儿也困，这包袱不敢抱着，怕让人抢了去。墙角着有一堆烂草，藏在这儿。按钟点说，夜里都十二点了，挺困。就坐在地上倚着这墙角睡着了。将近天亮，就听着马蹄声音，哗啦哗啦哗啦，马蹄声由远而近，在厕所门口停住，翻身打马上下了一个人，就这人的头发都蓬松了，脸上这汗一道一道，眼都直了，直噔噔奔厕所里边就来了。小孩站起来了，迷迷糊糊瞧这人，这主进来一眼就看见那橛子了，看完橛子一回过头来，完了，面如土色，站在那儿就傻了，浑身哆嗦。星儿瞧瞧他，你怎么了啊？你怎么了？哎，小孩你别问了，我活不了了。你别着急，你难道说是丢了东西吗？我何止是丢了东西，我这是丢了我们的命。你别着急，你丢什么了？我丢什么？我丢了一个包袱，我跟这儿解手，我看着有一橛子挂上我的包袱，接完手我就走了，我就忘了摘了，
我这想起来，我这都出去百里地了，我这赶紧又回来，这不要了命了。星儿看看他，不像是假的。那你说说吧，你包里有什么？啊，我那有什么什么一说。小孩一琢磨，差不多，跟自个儿看那包袱东西一样。你别害怕，一回身打草垛里边把这包抻出来，是这个吧？哎呀，这主眼珠子都快出来了，一把手拿在怀里，是这个，你打开瞧瞧。这解开扣，对对对，都对都对，系上了扣，咕咚就跪下了。这位小爷，我怎么谢您？哎，您快起来，您别这样，您这是干嘛呀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我是啊，打河间来的。我们家太爷乃是河间知府，被人冤枉陷害了，这不吗？家里凑了这么些个钱，给他去打点这些个差事啊，洗清他的冤枉。如果说这些东西丢了，老爷性命难保。哦，那您贵姓？我姓张，我是他的管家。孩子，您是哪儿的？嗨，别提我，我是让主人赶出来的，身无分文，流落异乡。哎呀，我太敬佩您了啊！就现如今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，如此窘迫之处，你还能拾金不昧做这样的事情，你是仁义的君子啊！没别的，我求您点事儿。你现在有处投奔？小孩说：“我没处投奔。”好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你跟我走。打今天起，咱俩人就是一个人，有我一口吃的，就有你一口吃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咱也没处去呗。来来来，咱俩骑一匹马，跟我走。这上了马，鞭鞭打马，赶奔河间。来到了河间，让这孩子先住在自己的家里边，托付好了啊。这管家出去四处打点这个事儿，十天的光景，终于把事情搞定了。面见河间知府，给老爷道喜，怎么样了？事都办好了，面见了几位大人，把事情说清楚了，而且咱们这些东西这些个钱都用到了啊。现如今消差完案，老爷您没事了。哎呀，苍天有眼呐，好极了，你多辛苦了，老爷。不是我辛苦，是多亏了有一个小孩儿，是他帮助咱们到了今天。把事儿一说，大人很感动，你快把这孩子请来，我见见他。哎，赶紧回家把星儿叫来，往堂上这一走，他在人家家里边当童儿当惯了，知道礼节，撩衣跪倒参见大人。万没想到河间知府一撩着蟒袍扑通也跪下了，把孩子吓坏。大人您这事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事情关系到我身家性命，如果不是你把这钱拿出来，现如今我想给你跪都是不可能，我连脑袋都没有了。孩子，我得好好谢谢你。哟，大人您快快请起，折杀小人。这搀起来让他坐下，有人给倒过一杯茶来。大人看了看这孩子，长得挺漂亮，小孩挺精神。你姓什么呀？我姓郑。哎，河间府乐了，还有这么巧的事儿？我也姓郑。哈哈哈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单字名星。哦，郑星。你父母双亡啊，被人几次拐卖才卖在那儿的，现如今四海飘零，就是我一身。哦，孩子，我呀没法谢你这个了。现如今我有几句话可能不太中听，你要是不爱听，你可别怪我。哎呦，大人瞧您说的，您说吧。嗯，老夫年过半百，膝下无儿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如果你不嫌弃，我认你当我的义子名灵，百年之后我这家产全都是你的，你愿意吗？那能不愿意吗？一点饭辙都没有，找一个爸爸。
赶紧扑通跪倒，
孩儿见过爹爹，哎呦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好儿子，哈哈哈哈，这个把夫人请出来。
家里人都请出来，把事一说，皆大欢喜。打这儿起，河间之府是官运亨通，三年的功夫，由打河间府做到了冀州总镇。而且这个郑兴来到冀州之后，天天没事习文练武，到最后竟然做了一个游击的将军。到年底了，各地这些个官员要进京述职啊，郑大人也得如此，把自己的儿子郑兴叫过来一说这个事儿，爷俩都进京，安顿好了一切，离了冀州，赶奔北京，骑着马，头戴着纱帽，身上穿着官衣，走在了京城的街上。小郑兴啊，感慨万千，想当初我是给人家端茶倒水的这么一个小童儿，而且因为自己这脸上不知长得什么样，人家把我轰出来了，几年的光景，我竟然蟒袍玉带，朝廷的命官，天地之间造化弄人，很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。一愣神儿，他爹看出来了，孩子你想什么了？爹，当初我在王大人家中是一个奴仆，现如今我这样了，又回到了京城，我想要去拜访一下旧主人，不管当初如何，终归人家还收养我半年，我觉得应该去看一看。好，老头一挑大拇哥，这孩子有心，那你去吧。哎，回到住处，把衣服换了，这身官服啊全脱了，青衣小帽，自己写了一个名次，就是名片，揣好了，来在了王大人的府上。来到门口，几年的光景，小孩长得快啊，门口竟不认识，你谁呀？我这有一名次，前来拜见王大人。哦，您稍等。来到里边，大人有客拜。哦，接过名片一看，上写门下走卒郑兴。没明白，我怎么还门下走卒呢？门下走卒是我手底下人呢。没明白，那请进来吧，请进来吧。由打外边请进来了啊。来到里边，一一到地，参见大人，罢了罢了罢了啊！呀，这个恕我眼珠，阁下你是您不认识我，我是星儿，当初您赶出去的那个小奴仆。哦，哎呀！哦，你是星儿啊！哎呦，孩子，这几年不见，你挺好的，我挺好的。您身体也挺好，我是身体挺好的啊。你怎么样？我还行。哦，好好好。这正说着呢，差人就进来了。老爷，来串门的了。谁呀？袁尚宝。好，快快有请。一说袁尚宝，星儿乐了，哈哈，想当初你给我相面，说我在这家中方主人，没想到这几年出去我蟒袍玉带了，今天又遇见了你，看看你能不能瞧出一些端倪。点了点头，在旁边站着。又打外边，袁尚宝来了。啊，王大人，哦，袁兄您好，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哈哈，分宾主落座。这刚坐下，袁尚宝拿眼一抬，一瞧星儿，啊，当时就愣了。王大人就看着他，怎么了？此公何人？啊，说问这位是谁？王大人说：“这是我家中的奴仆。”不对，观此人眉宇之间英气豪爽，其是奴仆之辈，慢说日后，就是如今也应该是蟒袍玉带，立于朝堂。 啊？
王元庆这，哎，这我说这不对啊，这个当初也是你说你不认识他了，星儿啊，在我这儿你说他能方主，我把他轰出去了，这是几年的光景，他又来看我来了，你怎么又改了？不对不对不对不对，你看他脸上阴德闻起，必定做了极大的善事，老天爷啊，一定是有改变之处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做了什么事情了？话说到这份上，星儿就乐了，哈哈哈哈，不假，大人您果然是好神通。刚说到这儿，门口兵丁们又进来了，老爷老爷老爷来，怎么回事？就这来人了，说这个来了一帮跟班的啊，要找郑将军啊。谁姓郑啊？星儿乐了，老爷我姓郑。哦，你现在是你是将军，哎呀，区区不才，跟随冀州总镇，我是游击将军。哈嚓，这想不到的事情啊，快请快请。油打底下人家这跟班的来了，嚯，拖了几个大盘子，蟒袍玉带都带着了。怎么呢？人家这位郑老爷进京述职，这一聊天，当初不错的几个年兄年弟，朝中的几人王爷，这一聊天说你还没儿子，我现在有儿子了，我如何如何一说，王爷们说我们得见见，这派人出来找来了啊。一说这个事儿，嚯，王大叔赶紧给换上吧。好，七手八脚给穿上，往这一站，蟒袍玉带根本就不一样。哦，罢了，天地间的事情真是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啊，好极了。我说郑将军，不能叫星儿，得叫郑将军，同殿称臣，而且人家的身份比他还高一点呢。郑将军啊，看起来您的阴功非浅呢，才有今日。哎呀呀呀，老夫当年失礼了，我不该把你赶出去，你可千万别怪我。星儿乐了，哎呀，您怎么了？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。当初我是一个奴仆，而且我觉得袁尚宝说的特别的准，当初可能确实如他所言，我如果再留下来对您来说不是一个好事，只因我出了北京，茅厕之中做了这么一件好事，竟然呢有了如今的果报，可见人呢不能亏心，要做好事。袁尚宝站起来了，郑将军呐，罢了，你的心胸，你的所作所为，足对得起你现在的一切。现在你脸上的格局与当年是大不相同啊！好，而且我还告诉你，以你的为人，以你目前的这个状况，日后你还要好上加好。是，我听您的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觉着我如何。站在这个位置上，我对王大人，我还是觉着我是您手下的一个孩子。哎呦，将军呐，可不能这么说。你我同殿称臣，咱们是同僚啊！啊，哎呀，今天要是不方便，改天咱们得好好喝回酒，好好的庆祝一下啊！袁尚宝，你要作陪。袁尚宝乐了，点点头，我是一定要来。郑将军有句话你要记在心中，但行好事莫问前程，老天爷并未曾亏待何人。